弟兄姊妹平安，
特别是姊妹们，这个妇女节快乐。3月8号哈，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还不晓得，冬天什么时候要结束，不过今天看起来是快乐。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在今天早上你仍然向我们发话，让我们听见主你的讯息，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主要并不是孩子能够讲什么可以使弟兄姐妹的心能够改变，乃是主你自己的灵要在我们当中运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方向，改变我们的眼光，也改变我们的价值。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向我们说话，改变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是从远离神到亲近神。那远离神到亲近神，事实上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很多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事实上还在过我们自己的日子，远离神的那种日子，我们自己还不晓得。但是亲近神呢，也还是一个过程，我们永远在往神那边靠近，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的能够反省，能够看见我们的旧的我是不是被放弃了，然后新的我是不是被加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的来亲近神。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节目单上写的是1-15节，事实上我只用到第13节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第1节到第13节。好，第一节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也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今天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他叫我们的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以免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在所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首先我要讲一个例子哈，实际上是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是我们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韩国人喜欢美容哈，喜欢美容。他们最近有一些报道说，在街上走的韩国女孩子长得都很像啊，因为好像60-70%的韩国人他们都会去做脸哈，或者是做美容，然后经过美容师所生产的产品每个都很像，然后他们的头发都弄得很像，然后脸蛋也长得很像，大家都很像哈，大家都很像。其实你知道要是我们都长得很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哈，我们都长得很像，那就没办法判别谁是谁了。然后假如我们连穿衣服也都穿得很像，就没什么差别。假如我们手上拿的包包也都一样哈，那这个街上走的就是穿制服的人啊，那是没什么差别。但是我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希望我们脸都长得很像呢？ 有人说可能是一种安全感哈，有人说可能是大家觉得我的脸蛋长得不够漂亮啊，那去找那个最漂亮的，然后长得跟他做的跟他一样啊。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是要跟基督一样，但却没有人去做这种美容哈，说我们做个美容长得跟基督一样，没有。特别是这种一窝蜂的这种现象在华人当中特别流行啊。那真是这样的，在2015年据说啊，过去这个新年，这个韩国的旅游最大的这个旅游的游客啊，去韩国的去做脸啊，那到日本的呢就是采购啊，采购都买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去韩国呢大家就做脸，做的都一样。这种一窝蜂的哲学就是今天我们文化里面影响我们很大的一件事情。好像大家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喜欢自己跟别人都一样，那这种是一种一窝蜂的现象。那另外一种一窝蜂的现象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很多蜡像馆哈，那个蜡像馆里面很多人就是跟他拍照啊，那明明是一个蜡像，但是你跟他拍照的时候别人以为你跟的是这个大明星，那这也是一种心态，想要让我跟大明星接近，好像他有名那我也会有名啊。那但是这种蜡像呢确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特别的现象，这个蜡像呢他长得很像那个人，但他不是那个人，他再怎么像他不是他。然后呢这个蜡像可能他连这个脸上的毛那个头发毛细孔都有，但你碰他就是没反应。那我们说这个蜡像呢他不是真的人，他是假的人。为什么你知道他是假的人呢？因为他没有反应，对不对？真的人就有反应，对不对？你去摸他一下说明他打你一下哈。有一个蜡像馆的故事，就是那个林书豪去假装蜡像，结果人家来了就跟他开玩笑，他突然间站起来了，把别人都吓坏了，没有想到这个假的蜡像居然是一个真的人哈。那么下面我就讲到说，到底所谓假的蜡像跟真的人有什么差别？当然我们刚刚讲过，最大的差别是死的跟活的，对不对？假的跟真的。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许多假的人或死的人跟真的人是有什么不同，这里面用到一个死跟活的这个对照哈，看下张 slide 好吗？对，看得到吗？好，很简单的讲一下，要是你手上有圣经请你打开一起看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假如你在经文当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这个对照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第一个，当我们在死的范围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罪恶过犯中，耶稣基督使我们活过来，对不对？上帝使我们活过来哈，一个从死到从罪恶过犯到我们的罪得释放。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天的风俗，但是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不再是一窝蜂的学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是我们学的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样式，顺服在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在那些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那些邪灵。这句话很长，我把它截短以后就是顺服邪灵。我们在死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顺服邪灵的，我们自己甘心乐意伏在这个邪灵下面，而且还觉得受到保护。但是当上帝使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将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不同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我们的肉体私欲，随着我们心里面肉体所喜好的去行，这是在一个死的光景当中。但是上帝让我们活过来的时候，他要将他的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并且叫我们能够行善，做神所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死跟活的这个对照哈。那么之后又讲到很多，我们仍然活在死的过程当，死的光景当中，比如说我们都是可怒之子，在整体眼光之中我们都是可恶的，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那个没有受割礼的一群人，我们是跟基督无关的，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所应许的这个世上以外的这些国民，并且我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我们是局外人。当上帝关心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不在上帝的考虑之列吗？因为我们在死亡之中，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是他的工作，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亲近神。从死到复活，这是一个过程。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们很多人虽然说我们信基督了，接受了这个信仰，我们都从死亡当中慢慢慢慢的，我们要到这个活过来的程度。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活过来了，有的人花个五年十年还没有活过来。所以今天我用这样的题目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功课，让大家来做这个对照呢？因为这段经文当中把我们信主之人，弟兄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上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身份跟地位讲得很清楚。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大家一窝蜂要去做的，属于神的这种很特别的风俗的身份跟地位，却是一个从死到生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分析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他对我们的劝告是，我们在过去在死亡里面，在死亡的里面，我们是多么的无望无助，是背逆神的。而神选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又在神的选召里面，我们与基督同在，得以复活。保罗一开始是说，我们曾经他说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很真实的。各位，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记得你过去的样子吗？要是你过去的样子你还不记得的时候，那可能你的改变还不够大。让我这么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改变应该是很大的。但要是你发觉你的改变没有很大，就像我信主的前五年，我在信主前五年我改变并不大，我也去教会，我听诗歌也唱诗歌，很喜欢听讲道，但是在我的生命生活里面我的改变不多。一直到当我真的意识到我的生命必须改变的时候，我整个人醒过来，我发觉我不可以再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过所谓基督徒的日子。我们过去死在罪犯过恶之中，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可怒之子。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里讲到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的那种震怒，只是我们不晓得。或者是说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那里讲到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不知道多少人昨天晚上去了这个圣路教会那边的布道会，当路加牧师昨天我在底下听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教会几乎三分之一我要讲今天要讲的昨天晚上他都讲了。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彰显我个人怎么样，这是神的心意，他已经在前面开路了，把今天要讲的讯息讲得更清楚。原来我们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居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这些 ungodly 的人，不虔不义的人，神的圣怒在我们身上，一直到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生命被改变为止。保罗说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的表现就是 过去的日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只有你自己想要，连你自己都不想看。假如有人讲说我们过去的犯罪的日子好像是一部影片，当他放出来的时候，你一定在前面挡住说请你不要看，连我自己我都不想看，那是很丑陋的。那就是过去我们，过去的我们，你知道那样的不可看的人，在上帝眼中看起来是他有震怒在我们身上。我们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那个邪灵，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想法就去随随便便就去做了，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会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真的对不起你，请你饶恕我，因为过去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祷告，很真实。我们过去因为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得罪他。有一种 T 恤哈，有一种 T 恤，事实上是一个品牌，叫做 Nike 啊 ，Nike。Nike 有一个 slogan 叫做 Just Do It。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真正想过这个词哈 ，Just Do It。我听了这个，我看到这个人，我就觉得说 Don't Do It。Don't do it， 因为常常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恶的事情，不是吗？这个 slogan 告诉我们说，不要想那么多，就去做就好了。那 just do it， 这是一个广告词。当这个运动品牌要推出来的时候，他希望说，鼓励所有的人都去运动，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说今天我的裤子可能不合身，今天我的什么，今天气温怎么样。不要想那么多，就去做就是了。要运动的时候，你就要去运动。所以这是这个 Just Do It 的这个 slogan 的背后的意思。但今天这个品牌已经是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的年轻人受到这句话的鼓舞 ，Just Do It， 你知道那会产生多少的罪恶出来？但是这就是世界上面告诉我们的事情 ，Just Do It。魔鬼撒旦常常告诉我们说，不要想那么多，心想事成，你心里面想你就去做吧。往往这样的事情随从世界的风俗，肉体的私欲，我们就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就伏在这个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人都是罪，以至于我们去做的不经过思想去做的事情就都是错的事情。私欲往往使我们夸耀我们的肉体，顺从今天的风俗，也顺服邪灵。让我来说一种什么叫做夸耀我们的肉体哈。很多人可能不晓得我们常常在夸耀我们的肉体哈。比如说在美国的，在 Ann Arbor 哈， Ann Arbor， 大家都住 Ann Arbor， 几乎每一个街角你都看到，都看见有一种买卖，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你们去想想看，几乎每一个街的街角，或是 Plaza， 就是 Shopping Center 的角落面，都有的一个店，你们猜是什么店？放加上 slide， 每一个店每一个角落都有，叫做什么呢？叫做乐透 Lotto， 或者是刮什么东西，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就像赌博一样的东西。那各位弟兄姐妹，这老头有什么错呢？本身其实它是带有目的的哈，它就像一个网撒在街角的上面，你停车下来看到它，就不由自主的挪动你的脚步就往它走，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就去买了。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好不好我也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子发横财，要是我发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脑袋里面一直在转那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去发了，就去买了钱，买了然后带回家，一券在手希望无穷，至少到要抽奖的那一天，我不知道那是哪，可能 每天都有哈，每天都有，每个人都去这样做，这个是夸耀肉体。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肉体里面的私欲无限制的不受管束的就去做了。你明明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不可以做，对不对？那我就回过来讲，拉头有什么错呢？今晚乐透有什么错？其实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在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贪心以至于我们从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就背叛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主权要栽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希望怎么样我们要去做，以至于我们贪。彼得前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那一讲说，我来读哈，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那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我们讲的是我们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知道私欲是从肉体来的，是跟灵魂是一种对比的。从二章十二节那里来看的话，品行端正是一种对比，有一种是端正，有一种是不端正，有一种是讨神喜悦，有一种不讨神喜悦。事实上圣经里面并不是永远把肉体当作不好的事情啊，保罗也说当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不好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活祭呢？肉体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是肉体有相当程度的引导我们随我们的心意去行，那这是不好的。耶稣对于这种肉体的贪婪怎么说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四节那里讲的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间临到你们。随从风俗就是按照我们的心里面想着去做，就像我上周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是一种文化的基督徒。随从风俗，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还随从一些异教，甚至于说一些邪恶的事情去做，我们还没有愿意放弃我们过去的我，以至于我们随从风俗，大家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比如说研究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有一段时间哈，在美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流行这个露肚脐的装哈，女孩子知道，那个裤子把它穿在肚脐下面，就露个肚脐出来，以为肚脐是那个裤子的一部分，这是风俗。多半的风俗事实上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也不辨是非，不明就里的就去跟从这种风俗去做，我们就在保罗的劝告当中说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甚至于我们顺服异教哈。那我们只要你是信主之后你又随从那个异教，我们就可以从经文上知道我们就是那个可怒之子，我们不是本来是可怒之子，我们还是可怒之子。这位邪灵他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控制了我们的世界，他用尽了各种方法把我们从亲近神的关系里面拉回到远离神的。最近在一个微博里面啊，我们的爱家团契给我们一个短文，我觉得蛮实际的哈，我很快的把它读一下，你们也可以看那个时代上说不定就有。他说撒旦拦阻你敬拜神的一些方式，撒旦用各种方式把我们从神那边拉回来，拉回到他的邪恶世界里面来。第一个他说他使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很漂亮，有吸引力，并且满足人的需求，撒旦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第二个，撒旦让你觉得敬拜那些好像敬拜的主人常常会有危险、损失和痛苦，以至于我们考虑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不想去接近神。第三， 撒旦让你知道很好的敬拜神是很难的，不是哈，我们不要上当。第四个，撒旦引导你错误的理解福音的含义，福音的内容里面拿去一些，更改一些，它就不是福音了。一旦它不是福音，你就不能够借着福音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撒旦在做这样的事情。第五个，撒旦会告诉你，有那么多跟随基督的人是穷人并且受鄙视的人啊，这当然也不是事实，但是若是你愿意跟着撒旦的那个建议去看的时候，你就陷入他到他的眼光之中，陷入他的网络里面。第六，撒旦会告诉你，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那些伟大的人都不敬拜神啊，这也不是事实。你知道很多的大的科学家，非常好的科学家，他们是非常爱主的，他们是科学家，但他们是神的儿女，并不影响他们在科学上的认识。所以魔鬼撒旦常常用一些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把我们从神的眼中，神的眼面前挪开。第七个，在你努力敬拜神的时候，撒旦会将一些不重要的琐事和杂念填满你的心。不知道今天早上各位你从家里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撒旦常常用一些小事情、琐事，小孩子赖着不走，不愿意换衣服，不愿意这个，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拦阻你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假如你打定主意到神的面前，你要意志坚定，因为撒旦可能在那个时候拦阻你。第八，撒旦鼓励你在过去的所尽的宗教的责任里面感到安全，这样子他会阻止你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有努力。今天的重点其实不在过去我们怎么样，而是在我们将来应该怎么样亲近我们的神。神对我们的召唤是说，出自于他的怜悯跟大爱，这种大爱是一种倔强的爱。昨天我们的讲员讲了很多有关爱的事情，我听了真的非常感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他已经讲了，昨天要是你在的话，你回想一下讲员所讲的那个爱是一种 agape 的爱，对不对？他说爱里面有什么？有死亡，还有什么？还有受伤。神对我们的爱是死亡，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将来要来替我们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的主动，但是因为我们罪孽深重，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到他的爱的面前，或者在他爱的里面。所以保佑用这个字哈，叫做 agape 这个字。 agape 这个爱呢是一种舍己的爱。婚礼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念的那段经文，说这个妻子要敬重丈夫了，但他讲到丈夫的时候呢，他说你要爱你的妻子，然后怎么样，要为他舍命。爱到一个程度要能够舍命，就是 agape 的爱，原原本本就是基督爱我们的那个爱。但在家庭里面，我们为什么说弟兄是家里面的头呢？就是因为有一个 agape 的爱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了这个 model， 这个模范，以至于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模范来爱我们的妻子，为她舍命。所以爱里面是有舍命，也有受伤，也有受伤，不见得每次你爱她的时候她都懂。或者说妻子你爱你的丈夫，丈夫有时候不懂，但那种爱是什么爱呢？也是一种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不是只给弟兄，也给了很多的姊妹。昨天的讲员讲说，当他在怀孕要准备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准备把自己生命摆上的那种爱。所以阿嘎培的爱是从神来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该有的。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爱我们，他说他自己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为什么要挂在十字架上面呢？十字架 的刑罚是非常残忍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可考究。很早以前就有人用十字架的方式把人挂在上面，但是上帝知道，他从定了他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孩子耶稣基督要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在旧约里面不用十字架这个字，他用的是一棵树，一个 tree， 一个木头上面。那在以斯帖记，大家记不记得莫迪改后来怎么办？莫迪改得到平反，对不对？然后跟他对头的那个人呢，那个人为莫迪改盖了一个十字架，结果他自己挂上去了。在当时已经有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他愿意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远远看着他寻求救恩的人就可以得到拯救。在民数记21:9那里讲到说，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这是一个预表，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背叛神他所犯的罪的时候，神说我有准备一个救赎，就是你只要看到那个十字架或者看见那个杆子上挂了一条蛇的，你愿意的话你就得救。很多人不愿意看，他宁愿死不愿意去看这个铜蛇，他就真的死了。但是凡是愿意，心里面愿意回头去看那个铜蛇的人，他就活了。这是死跟活中间的分别。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十字架的救恩。在路加福音在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因为他自己接受了为我们承担所有的咒诅，以至于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咒诅放在他身上的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活了。他也要我们靠着他的血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并没有说你们的罪免罪恶赦免了，然后你们就可以离我而远去了。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与他亲近，并不是要与他远离。当你惩罚你的孩子的时候，惩罚完了你要做什么？你要把他抓过来搂抱一下，对不对？我刚刚惩罚你是因为爱你。你的孩子哭哭泣泣的时候，觉得他被拥抱了，他那个受惩罚的那种痛苦很快就要过去了。所以神把我们忍在他的心里面，拦在他的面前，虽然我们已经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咒诅，但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又把他拉到，把我们拉到他的面前。神的信实让我们来亲近他。我要用一个例子哈，赵县哈，赵县他们家有一条狗叫 Ginger， 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哈。去到他家人都知道，那个 Ginger 很怕人。去到他家，君姐就叫两声，然后就躲到楼上去了。据说呢，君姐是一条曾经被虐待的狗，他基本上怕人，尤其怕陌生人。那么只要你是陌生人，你去到他家，你把手举高，他马上就对你大叫，然后他躲起来，他怕你。为什么呢？因为曾经被虐待的狗。我曾经有一次哈，我到赵县家做这个 doggy sitter， 就是他不在家的时候帮他照顾狗。你知道最可怕、最怕的是谁？是我呀，不是那只狗，那只狗怕我，但我也怕他，因为我怕他什么？我怕他不愿意亲近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要把他放出去，小便啊，他就到我面前来摇一摇，我就知道他要出去了，那就把门打开，把他带出去。这样子以后一段时间才 赢得这个狗的信任，他才愿意走到我面前，然后愿意让我拍拍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但若不是我们愿意来亲近他，若不是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恐惧拿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敢的，我们是不敢的。这就是神的信实。当我们讲神的信实的时候，讲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假如我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不知道我的太太会怎么看我。假如我是个情绪不稳的人，不知道那个经姐怎么看我，他靠近我被我踢一脚，他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虽然我愿意拍拍他，但也许下次他还在想说，这个人会不会对我虐待我，要经过好几次的试验他才会愿意靠近我。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再说一次，叫我们走回他的怀抱的，不单单是他的，不单单是神的公义，也是他的慈爱。当你把神的公义跟慈爱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神的信实。因为他这个自古以来，他爱我们的神，他公义的审判，还有他的慈爱，这就是他的信实。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放学回家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个拥抱吗？会啊，会，对不对？为什么？早上不是才抱过他吗？他回来以后，你又为什么要叫他抱，再拥抱他一次呢？在你的心里面觉得说，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了。神的眼光当中一直是这样的，我们背逆他，我们离开神，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他就拥抱我们，他就爱我们。保罗说，在我们的过去里面，我们是属于肉体的，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跟神的旧约、神的救赎是无关的，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我们是外邦人，是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告诉我们说，在旧的我里面，我们跟神是远离的。但是他后来又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神和好以后，我们靠着他极丰富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接受了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慈来亲近他。然后他说要我们在将来跟神合一，神叫我们一同坐在天上。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特别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段故事，有一段预言哈，就是说在以西结书那里讲说，一个灵枯骨，一片的枯骨被圣灵吹过以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军队。我们不再是应许以外的外邦人，我们是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一群的神的儿女，我们是一群大的军队啊。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做见证，就像当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为上帝耶和华上帝做见证的那种责任是一样的，是不可推诿的。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做见证。那么昨天晚上我回家之前，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我知道至少有两位哈找我们教会去参加布道会的，在那里信主得救哈。我真的一路上我就唱着诗歌感谢我们的主，回到家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晓得神的恩慈怎么样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不停地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只有两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也许有其他人在昨天晚上信主接受救恩，但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身边的人，凡是跟他做过见证的人，你都尽到你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不停地在我们的当中，那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不停地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知识上话语上告诉他，让他能够懂， 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出见证，让他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子的丰富，他有一个羡慕，这是做见证。那么申命记第四章三十五节在讲说，这是显给你们看，要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是告诉以色列人的。同样今天神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们讲说，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约书亚记三章十节那里讲到说，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面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面，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当中有永生神。要做见证，要抬约柜。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我们要做见证，要生命的一个见证，好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远远的看见我们的改变，他们就羡慕。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有多少人真的做过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对不对？你做了吗？我不晓得，有些人做过哈，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做过，但做过的不多。这是神的命令，也是他的托付。他说第一个要去，第二个使人成为他的门徒，第三个教导遵守。这里面我刚刚讲的也许你没听清楚，第一个是要去离开你的本住本家，离开你觉得 comfort 最舒服的这个环境，你要去到一个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第二个，你要去使人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做你的门徒。传福音不是要让人做你的门徒，就要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让这个人做神的门徒。第三，要教导他们遵守。遵守什么呢？遵守凡是神所教导我们要遵守的，我们教导他们要遵守。说到这个领受了这个托付，今天我们有一对从德国来的传教的夫妇哈，传福音的夫妇宣教士，叫舍明恩夫妇，他要用十分钟时间分享他怎么样在大使命上面摆上。下面请舍明恩。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